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欢迎你和我们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为了鼓励您和我们一起唱诗赞美神，跟着我们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在芳华这里有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表，上头有诗歌的歌词，欢迎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或者您直接在空中崇拜的网页上搜寻主日程序表。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假惺惺和凶巴巴。信息的经文在耶利米书42章1到6节以及47章1到7节。耶利米书42章1到6节43章1到7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奉主的名开始今天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我们一起站立，以要等候主进入今天的崇拜。信经，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会众仍然站立，我们以赞美诗第十四首《三一来临》来扬声赞美主。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你是配得万民的称颂和赞美，你是满有荣光、满有大能的造物主，你更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万国都要向您下拜，贺你为大君王。阿爸天父，愿你悦纳我们线上的崇拜、当场的崇拜，也愿所有弟兄姐妹他们所摆上的崇拜你都能够垂听，也愿你的福音广传被听见，你的名被高举，愿崇拜从头到末了都满有基督同在的荣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唱第二首诗歌，父啊我向你呼求。 阿爸天父荣耀宝座上的主耶稣，当我们追索你创世以来的各样作为，追想你的救恩，你同在的荣光，你引领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胜过仇敌，胜过黑暗的权势，在此时此刻，你也必垂听我们对你摆上的呼求。你引领我们朝向你的圣所，瞻仰你荣耀的大能，也让我们能够张开口，以欢乐的嘴唇来赞美你。愿今天的崇拜都有满有你的荣耀的恩典跟祝福。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祷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今天的信息经文在耶利米书的42章1到6节跟43章1到7节，我们一起来读。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拿，并撒雅的儿子耶撒尼亚，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看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都必毫不隐瞒。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所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实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何撒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这是以利亚的儿子巴路假说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军长尽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军长劝所剩下的犹太人，这是从犹太人到各国回来在犹大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甲撒和西雅干的儿子基大利亚众人，和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路，都带入埃及地，到了雅米。这是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今天正道的是士官牧师，题目是《假惺惺和凶巴巴》。
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平安。到底是我们求神留心听我们，还是当用心聆听我们的神？究竟是谁听谁啊？假惺惺、凶巴巴，到底这是在讲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两个就是不太好、不太体面的这个表达呢？各位，刚才我们读到42章的前段，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约哈南， 他带了一群的人来到耶利米先知面前，请求耶利米先知来做一个祷告，等于说他们在提出代祷事项。这跟我们今天很像啊，有时候提代祷事项的时候呢，心中早已有数啊。所以到了第43章的前面，当这一群人听到了耶利米还真的去祷告了，并且花了10天等候的时间，把神回复他们的祷告的内容转达给这群的愚民的时候，就是耶路撒冷城已经沦陷的这个时候啊，这些留在耶路撒冷城的这些人啊，把答案告诉他们，哎，他们发现跟他们想的、心中所期待的不一致、不一样，结果呢就凶起来了。所以你可以说，第42章描写的是假惺惺，那43章所描写的就是凶巴巴。所以这两个假惺惺、凶巴巴，其实是要表达第43章第二节。第二节这边就提到了，当他们听到了耶利米把神对他们的祈求给出了答案以后，43章第二节说，何沙雅的儿子亚沙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就这两个领袖啊，以及所有狂傲的人，所以这是关键形容出现了，狂傲的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所以今天的讲题其实就是狂傲的人的内心小剧场，他们假惺惺，然后他们下一秒凶巴巴。各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已经沦陷了，巴比伦已经攻进来了。这是个背景，我们稍微说明一下，为什么会有约哈南这号人物出现，带着一群的群众找耶利米提出一个代祷事项。再说他是假惺惺的代祷事项，原因是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了耶路撒冷之后，他把人掳到巴比伦，但是也留下一部分人在耶路撒冷。然后呢，我们看到巴比伦王他对耶利米善待他，他当时就吩咐了当时的护卫长叫做尼布撒拉旦，就说请他来给耶利米，给他选择，选择你是否要跟我护卫长回巴比伦去，还是你要留在这个已经沦陷的耶路撒冷。当时耶利米选择留下来啊，泪眼先知耶利米一直忧国忧民，但是他留下来恐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巴比伦虽然攻陷了耶路撒冷，但是他当然毁坏了圣殿，当然也有杀戮，也把很多的百姓都，也是精英分子很多都掳到了巴比伦去，他也留下了一些的百姓在其中。而同时巴比伦王当时也设立了一个叫做基大利的这一号人物做临时的省长，他比较年轻，耶利米这个时候已经，如果我们这样算下来，搞不好可能70岁的老人家。基大利作为临时的省长，他还真的蛮用心，希望能够好好的在这荒废之中来整顿，不管是从政治层面或者说从灵性层面，基大利他跟耶利米先知有一定程度的共识。什么共识呢？就是此时当下的我们犹大人、耶路撒冷的居民，我们不要反抗，我们就乖乖的了，就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已经沦陷了，我们已经是受制于巴比伦的。所以耶利米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很可能觉得说他留下来，一方面可能要来帮助基大利来整顿当时这个荒废的沦陷了的耶路撒冷，而基大利有他一定的魄力。那很遗憾的是，当巴比伦军大军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很多的将领他们在打仗过程中发现可能势头不对了，就开始逃窜，跑到很多旷野地方去，这些有包括有士兵，有一些将领。而在这个逃出去的这些人当中，约哈南就是今天我们经文的这个主人翁啊，这个关键的一个领袖人物，他当时是其中一个逃到旷野地方去的。 而当他发现巴比伦王居然还会选立基大利来做临时的省长，好像似乎对这个城并没有要完全的这个破坏，还有后面好像似乎有一些的作为的时候呢，就有部分的这些逃窜在旷野散落地方的那些的将领啊，或者是百姓们当中，里边还甚至包括在耶路撒冷沦陷之前的一些的官员啊，他们就开始回流，就来投奔基大利啊。当然你也知道了，看电影看多都知道了，不会是全部的将领都服基大利的。巴比伦王设立了基大利作为临时的省长，好多人回来了，看到也许是一个机会，即便我们在颓废，我们在糟糕，在倒霉，但是至少这是一个机会。但有人就不认同基大利，这是出现了一号人物，叫做以实玛利。这个不是圣经那个长命百岁那个长大长命的那一位哈，这个以实玛利他应该也是重要的将领之一，他就要起来谋反。好，所以前面的故事呢，我们没有看的部分，就是在我们进入四十二章这个祷告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呢？非常残忍的事件，以实玛利就开始要来谋反，要暗杀基大利。这个消息被约哈南知道了，约哈南就来警告劝告基大利小心这个人物。但是基大利哈，一个太能干的一个行政官啊，有时候忘记了人心的险恶。因为确实他第一次这一班的逃到旷野去的将领们回来见基大利的时候呢，约哈南跟以实玛利都在场，可能基大利不疑有他，他就觉得约哈南你多疑了，结果就不疑有他的情况底下，这个谋杀就成功了。这细节我们都不说了啊，但是那个谋杀事件里面关键点来了。当以实玛利他带着一群他的将领，很可以说相当轻易的就谋杀了基大利的时候，他同时间杀了当时随侍在旁的那些巴比伦的军兵。基大利虽然是被巴比伦王设立的临时的犹大的省长，但是他也有巴比伦自己派驻的军兵在场，所以这些军兵也都被以实玛利造反篡位的时候都杀了，也杀了一些百姓。而且更糟糕的是，当时又有北部，我们知道当时巴比伦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也把圣殿都毁掉了，而北部在更早之前就已经先亡于亚述嘛，但是有部分的人还留在北部的地方，就这些北部余留的人，他们就听闻圣殿被毁了，他们就有大概圣经记载有80个人，他们就组团就从北南下来到犹大，要来这个被废掉的圣殿前面来做平调吧。哎，这80个人结果也在以实玛利谋杀基大利的过程中间的时候，这些人一并被牵连被杀了，80个被杀了70个，有10个之所以没有被杀，是因为他们求用他们带在身边的食物来换他们的命了。但这也是一个很残忍的事件，一个轰动的事件，谋反篡位，以实玛利把巴比伦王所委任的基大利临时省长杀了，而且还杀掉巴比伦的兵，然后他就带着一群的这些的余下的这些百姓就开始逃。他本来的目的是要逃到亚门去，但是就在他逃的时候被约哈南知道这个消息过后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个领袖当中约哈南就去穷追，终于追上了以实玛利。当然追上的时候呢，那些本来被以实玛利带走的这些的将领，包含那些的当中甚至有官员的女儿们，我们的和合本圣经写他们是公主，这些的百姓们看到约哈南出现，哎，就心动了，觉得说我们不要跟这个这么险恶的以实玛利不要再跟他了吧，所以就回头来就跟了约哈南，所以约哈南就把他们救回来，然后以实玛利就自己逃走了。当约哈南救回这群人，也就是今天42章开始出现的这一群人，约哈南把他们救下了以后，心想说现在怎么样呢，继续留在耶路撒冷或者是附近看样子不安全，因为以实玛利把巴比伦委托的省长杀了，虽然这是犹大人之间的内乱，但是毕竟你也杀了巴比伦的军兵士兵们， 更何况你杀的是巴比伦王委托的一个，等于他是他的官员啊，受雇于他，等于你直接在太岁头上动土。所以约翰呢，他意识到一件事情，如果继续留在耶路撒冷，那不妙，肯定遭殃，肯定连命都不保，因为巴比伦王一定会报复，一定惩罚。所以呢，心里面就已经盘算了，我虽然从以斯玛利手上把这些的人救回来了，但是呢，想想我不想再待在耶路撒冷了，所以心中已经想法了，还是去埃及，投奔埃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旧约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哈，这个埃及哈，去埃及投奔埃及实在是一个迷思。我们知道整个救恩故事的最重要的记忆之一就是出埃及。以色列百姓他们当时在埃及地成被为奴啊，那种的痛苦他们应该要永远记得才对。出埃及本身意味着的就是救恩，但是你跟我在看出埃及记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哇，他们从来没有不发怨言的，有埋怨没有肉吃没有水，然后就一天到晚，然后说我们干脆回埃及，不然我们死在旷野。这个都回埃及某种角度是想要舒适一点的同义词，回埃及是可以获得可能稍微一点的安全感，所以这时候他们不想打仗，他们不敢去面对那个可能已然已经摧毁我们耶路撒冷的这个巴比伦王，我们哪里还能够经得起他再来一次呢？所以我们在太岁头上动土嘛，太恐怖了，这只有一条路，逃，去埃及。各位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我们进到了今天的经文。所以呢，这个经文你看哈，它的微妙之处在哪里呢？当约哈南跟另外一个领袖叫耶沙尼亚啊，他们两位带着这群的人，而且圣经说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进前来找耶利米，对耶利米先知说，请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幸存的人向耶和华你的神祷告。请你注意，他对那个上帝神的那个形容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你的神。下一句，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看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第三节，只是我们当走的路当做的事。哎，奇怪了，耶利米先知的神不是约哈南，不是当时的百姓耶路撒冷居民的神吗？这里被强调了，当他们要来祷告，要请求先知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说你的神。这里值得我们去揣摩他们的这个意思是什么，但是显然耶利米先知知道。第四节，耶利米先知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了，看哪，我必照你们的话向耶和华你们的神。你看现在耶利米回答的时候，你不要跟我说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我会向你们的神祷告，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都必告诉你们，绝不隐瞒。哎，有趣的是，当耶利米这样回答之后呢，第五节，于是这些从小到大以约哈南跟这个耶沙尼亚为代表的这一群人呢，他们怎么呢？他们就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神，再来一次，又是你的神，差遣你说的一切话去做，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可靠的见证。这句话其实是一个誓言啊，是一个很在发誓，就很坚定的一个发誓。下面还要补强说，我们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哎，有趣的又转回来了。各位，到底他们在玩什么文字游戏？为什么来来去去？各位，你可以揣测得到，以哈南为首作为代表的这一群人，当然我们没有办法那么的抽丝剥茧可以掌握到底是谁带头，我相信领袖肯定是有关系，约翰南肯定罪无可赦，一定是他首先怂恿所有的百姓，我们只能逃到埃及去。所以在这个祷告里面呢，我们发现他其实已经先预设了一个立场，然后呢，他来请耶利米作为当时的先知，也是一个宗教的信仰的一个记号符号，所以呢，只好来请他来祷告。但是当他祷告的时候呢，过程中间你发现他跟耶利米的对话 就把他们的心思就流露出来了。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约哈南呢作为一个代表的，他就尽可能想方设法的讨好耶利米，让耶利米开始发现，本来是说祷告你的神好像跟他有点远的样子，后来耶利米纠正他，他也不是你的神吗？啊，好吧好吧，是我的。所以他就才会讲话当中的时候呢，一架讲你的神到后面的时候，我们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因为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我要说的是，他的这个姿态是什么呢？就试着有点要来讨好耶利米，试着要来在某个程度上面来认同你，但其实他内心里面有一个答案，我希望你给我的答案是跟我的一样，但是呢为了要让你给我的答案可以跟我一样，看样子你似乎也懂我心里的答案是什么，所以呢我试着好吧，那我就顺应你一下，认同你一下，跟你是同路人一下，那当你听上帝的回答过后呢，希望你给我的回答呢跟我也很亲近，是这种姿态。这叫假惺惺，虚伪，他根本没有真的要来听上帝怎么说。虽然前面讲说你问一下上帝，我们当走的路当做的事是什么，但其实他根本没有这个心，他以及他们都没有这个心。其实你说耶利米不知道吗？耶利米知道。你就会发现到这些的百姓们一直都希望能够去埃及，想要借助埃及当时即便不是最强但是也是列强中之一，可以借助他来压制巴比伦，甚至可能在其中能够让自己可以从头重新再兴国。所以呢这样的心态呢耶利米并没有立刻揭穿他，在42章的后面就开始描述了耶利米他确确实实的等候神，十天以后神跟他说话。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答案的当中，各位如果你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范围，一个关键字就是听。经文里面不断反复出现，你们要听你们又不听，你们要听你们不听，不断的反复出现。所以在明明内心不想听，但是外在呢又不想让你觉得我很不想听， somehow 我还是要尊重你作为一个宗教领袖，至少好吧，你的上帝看着也应该有一点某种程度的能力，搞不好我误打误撞可以撞出一个春天来说不定。但是不管怎么样，至终呢我要事事掌握在我的谋算里边，我的计划里边，我的实况的里边，看样子不能够全都让你上帝说。是这种很矛盾的情节里边，既想听看样子不是认真要听，然后就假假的假惺惺，是这个意思，就在那边演戏。弟兄姐妹，我要做一个说明，我们不要被这个故事的那个纯粹的地理位置去误导我们的可能理解，并不能够这样说埃及永远是不好的，不要去埃及，放心，你可以去埃及旅行，当时也是一样。我们知道后来的故事发展呢，其实犹大百姓渔民们乃至到后面的故事发展，你甚至到新约里面连耶稣基督都曾经逃到埃及去，所以看样子不是地点的问题，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很真诚真心实意的面对上帝，真真实实的面对上帝，这非常重要。好，神其实警告他们，你害怕巴比伦把你干了，你害怕如果你继续留在耶路撒冷因为已经沦陷了，然后这个荒凉之地你怕，你恐怕你种不到什么东西吃了，你可能怕你怕饥荒，你害怕刀剑，你害怕饥荒，你所怕的这个东西，我告诉你，耶利米警告了，你去埃及你就会遇到，而且还加码经文，这个也是耶利米书很特殊的一个文学表达，这三个刀剑饥荒跟瘟疫这三位一体一直不断出现在耶利米书里边的审判信息当中，包含这里。所以当耶利米说你们还真以为你要避开刀剑，你要避开饥荒，所以你跑到埃及去，那边将会有刀剑饥荒跟瘟疫等着你。非常严厉的非常直接的耶利米领受了这些信息。但是43章呢，当这群百姓约哈南他们听到这个回答过后，他们发怒了， 凶巴巴的，你说谎。哎，那天你来请教我的时候，请你来向你的神祷告。等到发现听到答案是这样的时候，你看他改口咯。他怎么改口呢？这个你的神变成了我们的神，就不是你的了。这些狂傲的人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说。你看突然间他在 claim 把上帝还给我。哎，上帝要怎么说那个话语权呢？本来想透过你去询问，发现你问出来的答案跟我不一样，对不起，那上帝是我的，干脆我自己做上帝不好了吗？就开始凶巴巴的。这个凶巴巴怎么样形容呢？不但是声音凶，他指责耶利米说谎，而且更加码的说，耶利米就开始诬告耶利米，说你跟巴路，哎，我们上个礼拜中牧师带领我们查考那段经文的时候提到，巴路是耶利米非常重要的助手，你跟巴路两个人不知道怎么样合作，然后你们想方设法要来游说我们，让我们能够投降于这个巴比伦。言下之意就是在说耶利米是卖国，就来诬告耶利米。各位，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边又再次很明显的出现43章第4节，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所有的军官百姓都不肯听耶和华的话，留在犹大地，因为他早就想要去埃及了。43章第7节，结果呢，他不单把这些留下来的那些官员的女儿啊、将领们啊、那些的百姓啊，从旷野回来那些百姓，同时一并也把耶利米跟巴路一起全部强迫他们通通带到埃及去。到第7节那边讲到，都带入埃及地，到了达比诺。达比诺其实是在三角洲比较北的地方，那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几乎就表示说他们不想走了，就想在那边就是要定下来。到了达比诺那边，这是因为他们不肯听从耶和华的话。这个不肯听不肯听又不断的出现，这个凶巴巴到一个地步，不只是表情凶，声量凶，动作也凶。各位，这个假惺惺跟凶巴巴，有时候在我们的实际的经验观察体会当中，还真的是双胞胎。我想我们读到这边，我们可以做很深的反思。当我们的信仰，我们跟神之间，乃至于我们在信仰的群体当中，有这种假惺惺出现的时候，其实伤害非常非常的大。而事实上，我们需要很谦卑的说，没有任何人可以幸免于这方面的试探。虚伪，表里不一。2012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23岁的年轻人。这位23岁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做 Jefferson Bethke， 台湾把它翻成杰弗森贝斯奇。哇，现在的这个网际网络的世界哦，这个多媒体、社群媒体，太容易让一个人一夜之间爆红。Jefferson Bethke 他录了一个4分钟的短视频，他的标题就是耶稣比宗教大，4分钟。结果呢，他放到网上 YouTube， 48小时之内有700万人在点看，太惊人了吧，48小时700万人在点看，那有什么好看的？耶稣比宗教大，你认为有什么好看的？哇，他在网络上面引起轩然大波，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无神论者、政治家、这些政客、这些媒体人、各行各业的人，都在上面议论纷纷，在很热烈的，他引起很热烈的讨论啊。当然，因为他一夜之间的爆红啊，他后来这个，我现在不太确定，大概有2300-400万的点击率吧啊，就是，然后他后来就写成书，这本书在台湾也翻译成中文啊，就耶稣比宗教大，我热爱耶稣，为什么我却讨厌宗教，他的书的副标题。他到底在讲什么？那四分钟的，各位你还是可以上去看，那四分钟的到底在讲什么呢？呀，其实很鲜明的重点当然是在谈到基督教会的假冒伪善，基督教会的律法主义，基督教会根本没有搞懂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面了解何为恩典。而当然他这个年轻人23岁， 他做了一个，他那个四分钟是算是一个一种打油诗哈，英文的打油诗，就是很鲜明很直接的表达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怎么样在美国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基督教文化国家里边长大的，他对教会是如何的失望，他过程受了多大的伤害，他表达出来。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虚伪，讲一套做是一套，假借宗教之名行使私利之实，这是我们最擅长的事情。它既是一个批判，但是它不是完全负面的，因为它会强调会提醒他的观众，我还是爱教会，我仍然爱耶稣。它的整个重点是要很深刻从底层去反思什么是福音信仰，救恩到底是什么，恩典何为恩典。但是这个事件这个现象呢，很深刻的我觉得影响到今天的教会，在上面看的人不只是年轻人在看，很多的长辈年长者教会的领袖也在看。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你的基督徒生活的过程中曾经因着主内的肢体对你造成伤害，在某种程度上某种意义上某种形式上很可能都跟虚伪有关，跟表里不一有关，跟假惺惺有关，这实在是一个我们不容忽视的问题。我刚才说过了，本质上而言，我不认为有哪些人可以幸免于假惺惺的试探。我们每一个人，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可以这样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造我们，每个人都有至情意，我们都会有我们的喜好厌恶，很本能的我们有感受，很本能的我们在人生中间任何时刻，有些比较关键时刻里面，即便你就是一个比较没有意见的人，关键时刻出现的时候，你多少会有意见，你要做决定，你可能会做决定的过程中间比较是那种随性的，但很可能你是那个非常精细的，你会做深入思考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喜好啊、厌恶啊、抉择啊、理性分析啊、立场啊，我们都会有。因此当我们来到与人互动中，甚至我们来面对上帝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真空的，是完全空洞的。回到经文，约哈南跟这些渔民发现那个前面的屠杀，那个谋篡篡位事件发生了，哇，大难临头了，他们没有想法吗？不可能，一个人在危机之中不可能没有想法，你会被狗急跳墙，总是要做一个决定嘛。所以当他们要来询问上帝，我不觉得他就可以是一个毫无立场的来询问上帝，应该还是会有立场，或者至少会有一个 preference， 一个倾向，一个取向。这回到你跟我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灵命成长过程当中来讲的话，也是很自然啊。很多今天的年轻基督徒谈恋爱的时候，主啊，不懂他是不是你要赐给我的对象啊？其实他心里面早都已经爱上他了，现在来走一个程序。或者是啊，这个工作到底我可不可以投资呢？哎，这想东想西，好，我还认真祷告。他可能心里他银行那个他的资金已经预备好了，他现在来走一个程序。我想作为正常人，我们大概这个蛮自然的吧。但是什么叫假惺惺呢？就是究竟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自己，我们的自意，我们的所谓的自以为是，到底是有多坚固，有多敏感？当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任何一个真心实意到神面前来的人不会没有自己，但是任何一个真心实意到上帝面前来的人，他会选择开放自己，向神开放他自己。新约圣经里边耶稣对于法利赛人的指责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很难有机会看到耶稣基督有这么锐利的指责，如果有的话，他没有像对法利赛人的指责这样的长篇， 什么样的巨细靡遗。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回过头来想我们的生命，作为神单个的一个基督徒儿女，作为信仰群体的教会，作为互为肢体的弟兄姐妹，作为神所选立的教会领袖、牧师、长老、执事同工们，怎么样可以更加的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听，好好的听神，也好好的听神借我们众弟兄姐妹一同寻求过程中间的声音。但是这个世界不断的挑战我们，魔鬼不断的要诱惑我们，因为魔鬼最会做的事情就是分崩离析，魔鬼最会做的事情就是把真的讲成半真半假，乃至于有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我们来寻求真神，聆听真道，但是那个寻求真神跟真道的过程中间，我们的状态不真。而更加令人痛心的是，我们会在其中假借真神之名，假借真理之言去服务我们自己，或者服务我们教会的自认的我们的遗传，我们很坚定认为的这就是我们的骄傲等等之类的。当我们在维护这些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真实，其实不然。我们发出祷告，我们提出代祷事项，如约翰南一样，但并没有很诚意的要祷告。尤金彼得森牧师，他就曾经在他的书上特别描述这一段，讲到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在这个世俗各种各样的冲击压力之下，我们俨然的就把祷告是个这么重要的灵性操练当成是一个非常随手可得的一种信仰表现，没有它的实质意义的。你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在登山宝训当中，当耶稣基督描写到信仰的最实质的三个操练层面的时候，他提到的禁食，他提到了祷告，他提到了施舍。祷告是我们最应该是最真实的那一面才对，无论是就我们面对上帝，或者面对上帝的时候回看自己，或者在祷告当中的时候，我们心中所挂念的周遭的人事物，它应该是能够最真实的展现何谓真的时候。但是尤金彼得森说，现在有太多的时候，基督徒我们很认真的祷告，为学业祷告，为事业祷告，为婚姻祷告，然后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彼得森牧师说，那个阿们呢，其实就是有点像一个动作，就是我做完了我的宗教责任，然后 that's it。 他很传神的表达，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还真就是这样，如何真心实意的聆听神。我刚才说过，我觉得没有人能够幸免，我们都会面对这样的挑战，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好好听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谦卑的认真的来到神面前求他正视这个问题，我们一直不会听他，不愿听他，不肯听他，为这件事情祷告，求他帮助我们不要再虚伪，求他帮助我们因为看见他，因为知道他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我们愿意更加真实的放下我们的防卫，放下我们利益得失的心，不要再没有安全感，我们的一切安全都在神那边，我们可以向他敞开，向我们的弟兄姐妹敞开，向我们的同工敞开，我们真心实意的彼此相待，我们真心实意的传一个有真神上帝跟真理的真福音，表里一致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全能全爱全知的神，谢谢你造我们救我们。主，当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清早起来，我们往你的圣所一步的时候，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顾念我们。主啊，求你容我们可以张口赞美， 可以用心灵诚实敬拜。求你的圣灵圣化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不被世俗，不被自己的私意私利左右我们，甚至想要来控制你，甚至我们在你的弟兄姐妹你的教会里边，我们一味的只想做我们自己，忘了主你对我们个人以及对教会的心意。天父啊，当我们面对今天的经文，求你再次的借由你的圣灵，让我们能够向你回应，帮助我们教会中的长辈、资深的同工们。也许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常常责怪年轻人，认为他们不听，认为他们不听老人言，认为他们不听上帝的话，认为他们不尊重传统，认为他们标新立异。主啊，然而我们自己常常也心口不一，我们自己常常自私自利，求你赦免我们。天父上帝，你是超越人一切软弱的神，主啊，求你超越我们的自负自义，借着你的智慧跟大能，在我们的软弱中，主啊，求你穿透我们，让我们的软弱在你的旨意之下成为你自己改变我们的奇迹。愿你在我们当中做成你的功夫，让你的百姓受益，让执迷不悟的人受困。主啊，救我们脱离一切假惺惺的属灵现象。我们常常美其名为了主，为了教会做这做那，但是主啊，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真心实意尊你为大，彼此为怀。求主帮助我们真正意义上愿意听你，安静降服听你，好叫我们心中越来越少自我，脱离狂傲。求主帮助我们真正意义上愿意听你，安静降服听你，好叫我们越来越能彼此聆听，同心寻求。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来唱回应诗歌。父啊，我向你呼求，并请执事收奉献。奉献祷告。
父神，感谢你借由士官牧师的口引领会众们能够更深刻的来体会到依靠你的慈爱，更加用心的聆听你的话语。因你的救恩，你使我们有盼望。你知道我们最深的盼望跟我们的意念，你也明了我们内里的一切。父神，我们向你呼求，你是满有怜悯与恩惠的神，你必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求你领我们到更高之地，让我们可以胜过四周的仇敌。台前的奉献，求主悦纳，愿主引领同工使用在神国事工的各样拓展上面。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唱三一颂，并领受祝福。
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